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旧约里面的历代志。我们这一节课呢，要特别讲到在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的圣所，就是敬拜上帝的中心。我们先讲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人最大的满足就是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亲近神。而人生最大的悲惨呢，就是离开上帝，离开神的面。所以圣经讲到说，人在里面最低最低的地方就是下到阴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人离开神了，不能够敬拜神。而人在讲到最高的地方呢，就是来到上帝的圣所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可以用几个作为例子呢，好像说可拉党他们被上帝击杀了，但是可拉的后裔在圣经里面诗篇中间有好多的诗，像诗篇42篇、43篇、84篇都是讲到我在家里面就渴望着可以来敬拜上帝，渴慕神，如果能够进到上帝面前敬拜他，这就是我人生里面最大的满足。但是如果不能够去敬拜神呢，那就是我人生里面最大的悲伤。这也说明了在约拿书第二章里面，约拿被上帝预备了一个大鱼，把他吞到这大鱼的肚子里面。在约拿书的第二章，约拿就跟上帝祷告，你知道那个好像是约拿到了地的深处，到了阴间的门口，但他心里面特别想望什么呢？就是回到耶和华的殿，跟耶和华来敬拜。那我们现在来讲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圣所，就是人敬拜上帝的中心。第一个就是伊甸园，我们已经提过，伊甸园就是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个圣所。你从哪一些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呢？它跟后来的会幕跟圣殿就是它的前身。伊甸园是上帝跟亚当夏娃见面的地方，是上帝跟他们交流的所在，是上帝显示他与人同在的地方。上帝造人就对人讲说，要六日劳碌做工，第七日才可以安息。可是呢，你看实际上面人受造是在上帝创造的第六天，人进入到的第一个完整的一天反而是安息日。所以上帝造人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要把人带入到安息的中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呢，第七日或者说安息日呢，就是上帝所设立的时间的圣所，而伊甸园就是上帝所设立的空间的圣所。上帝要把人带入到他给人预备的这个敬拜的地方。我们在伊甸园里面还有一些可以做一些说明，比如说我们读伊甸园的那个记载，就觉得说伊甸园里面有一些东西好像是跟那个紧邻的上下文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伊甸园里面有河流滋润，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可是伊甸园里面还讲到有金子，有一些的宝石等等，那跟它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读到了会幕，读到了圣殿，就发现到说那个代表上帝借着这个宝石金子等等显示出上帝的荣耀，更显示出上帝要用这个宝石等等作为大祭司身上的衣袍，给他的装饰华美，把原本给上帝的那个荣耀就分赐给那些侍奉他的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再有伊甸园呢，它的入口在东边，跟后来的会幕跟圣殿是一样，在它入口的地方也有基路伯在那边把守。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生命树好像是代表像后来的那个金灯台，而分别善恶树呢，就是特别提醒人，人要遵行上帝的命令，否则的话就会受到上帝的刑罚。那代表后来在会幕跟圣殿里面提到的约柜，因为约柜里面就有那个法版，代表上帝的诫命。再有呢，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二章15节里面也讲到说，上帝要人在这个地上 要修理看守。其实这个翻译呢，我有一些建议做一点的修改，因为在圣经里面只有在这个地方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说修理，但是这个字呢在原来意思，而且特别在圣经里面一般的用法，就是对上帝的侍奉，或者称作是敬拜。而那个看守呢应该是没有错的，它可以翻译成为看守或者是遵守，应该就是接着下面讲到上帝吩咐亚当，在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如果吃的话呢就会死的，所以是给亚当的一个诫命，要他来遵守。那两个字，一个字在圣经里面，在民数记第三章里面呢，一般来说都是讲到祭司跟利未人在圣殿里面的侍奉，就是要敬拜神。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修理跟看守，所以两个字连起来都是祭司跟利未人的侍奉，他们要来侍奉敬拜神，他们要看守敬拜神的场所，他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来做一切的事。再有你看到在伊甸园那边讲到亚当跟夏娃他们被逐离开，上帝就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服穿，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为衣服，但是原来的文字呢就是跟祭司在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穿的那个长袍是同样一个字。所以是讲到上帝设立亚当就是要做祭司的，那个长袍呢不是像我们在有一些人看到电影呢，像开天辟地里面讲到上帝给这个亚当夏娃做那个短的那个裤子或者比基尼泳装，不是那种，而是做成一个像祭司所穿着的长袍。伊甸园我们看到它是讲到作为会幕跟圣殿的前身，是上帝在这个地上所设立的第一个圣所。而以色列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呢，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就筑坛献祭，做一个信仰的宣告。我们是来到了迦南地，来到了外邦人的地方，但是我们呢是单单敬拜这位宇宙中间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的。这些的家长他们就是整个家族的祭司，他们筑坛献祭就是带领全家一起来敬拜神，不管到哪里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到了以色列人来到了西奈山，西奈山我们讲过它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个暂时的圣所，代表后来的会幕是一个移动的圣所。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西奈山分成三层，最山脚下面设立了有祭坛，祭坛的周围有十二根柱子，代表耶和华跟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约，他们在那边献祭，把血浇在这些柱子上面。西奈山的半山腰有摩西带领的亚伦，亚伦的儿子还有以色列七十个长老到那边去敬拜神。在山顶上面呢只有摩西一个人，他可以单独去朝见神。在山顶上面，在云雾围绕的当中领受上帝给他的启示。这个好像是代表后来的会幕，因为西奈山虽然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敬拜上帝的地方，可是他们不能够长久在那里，他们要继续往前行，所以就要建造会幕。会幕也是分成三层，会幕的院子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有需要献祭的时候就可以进到那边，会幕的圣所是只有祭司可以在里边的，他们点灯烧香跟领受那个撤换下来的圣饼。而至圣所呢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那天才可以进去，所以它也是分成三层。这个会幕是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来建造，或者更准确的讲是摩西在西奈山顶上面得到上帝指示给他天上的圣所的样式，然后叫比撒列、雅和、利亚伯这些人把它给建造完成。 但是我们继续看到，西奈山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终点，它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一个中途站。以色列人真正魂牵梦萦的呢，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大卫就有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所以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他称耶路撒冷城叫做圣城，称锡安山叫做圣山，称这个圣殿呢就是圣所，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在诗篇里面我们特别有锡安诗，那就是以色列百姓敬拜上帝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不管到哪里，特别是他们到国外去了，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城，就是锡安山，就是圣殿，他们盼望可以到那边来敬拜真神。我称这个圣殿呢，就叫做固定的圣所，那是上帝在地上设立了一个敬拜他的中心。地上的圣所跟天上的圣所还是有一点不同，天上的圣所呢是跟罪无关的，天上的圣所是天使跟人敬拜的所在。所以看到以赛亚他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在异象中间给他看到天上的圣所，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下垂，遮满了整个的圣殿。在这个天上的圣所里面，没有分成至圣所跟圣所这两个部分，没有幔子把这两个部分隔开，全部就是一个圣所。那是因为在天上圣所里面没有人的罪的影响，但是地上的圣所呢，就是因为有人的罪，所以就分成圣所跟至圣所。一般的祭司只能够在圣所里边侍奉神，大祭司也只能够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边，而且要带着羔羊宰杀流下来的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当中。这是我们看到在接下来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就有了进一步的启示。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我们进到上帝面前来敬拜神，必须要履行进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的一些条件。其实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不圣洁的人最大的危险呢，就是竟然来到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我们的神他掌管全地，可是他也不能够容许有任何的罪在他的圣殿里边。所以以西结书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就讲到，先知在异象当中被圣灵提起来到了耶路撒冷城的圣殿，他就看见这个圣殿的范围里边竟然有一些祭司，他们在那边敬拜异教的神明，他们拜东方的太阳，他们在那边有画了好多好多的这些的异教的这些野兽在这个墙上面，这些都在圣殿里面所不应该有的，他们竟然把异教的神明就带到圣殿的所在，污秽了上帝的圣殿。还有呢，甚至有一些的妇女他们在拜巴比伦的达摩斯这一个神明，他们为达摩斯在那边哭泣，这也是异教的神明。所以这些人他们把异教的这些敬拜污秽了上帝的圣所，甚至到一个地步，耶和华荣耀原本在这个圣殿里面，他就不能够继续在那边待着。所以以西结书第八章到第十一章里面就讲到，耶和华荣耀就从他的宝座上面就起来，来到圣殿的东门口，来到整个圣城的东门口，就是这个美门，或者是称作东门，就称作金门，再来到了耶路撒冷城的东边橄榄山上，最后呢耶和华荣耀就在基督徒的带领之下就往天上就去了，上升而离开。所以你看到耶和华荣耀要离开，他是一步一回头，非常的不舍，但是以色列人的罪逼得上帝不能够停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这其实呢也是对于在耶路撒冷城在犹大百姓当中一个错误的神学做了一个很强烈的批判。 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书第七章那边讲到，耶利米在圣殿那边讲论，指着这些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以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因为在百姓当中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以为说圣殿是上帝在地上立民的居所，上帝要保护这个殿，绝对不会让这个圣殿被焚毁，被敌人攻占，圣城耶路撒冷也是固若金汤，敌人绝对不会把它给 攻破的。可是耶利米、以西结这些先知都讲到同样的信息，我们的罪使上帝不能够继续的留在圣殿的里面，我们的罪把他给赶走了，上帝离弃这个圣殿，上帝就让这个圣殿被毁，圣城被攻破，百姓被杀，留下来的人呢被掳到外邦去。这个错误的圣殿神学对他们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伤害，耶利米、以西结这些先知就把他们重新给纠正过来。不过我们感谢神呢，不管是这些先知怎么样子责备以色列百姓，但是他们一定都有盼望的信息，有悔改的信息。所以以西结书在他的第四十章以后就讲到，这个圣殿被毁了，要重新建造。所以在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这个地方就讲到，当圣殿重新被建造完成以后，耶和华荣耀要从东边重新回到圣殿里面，他的荣耀要重新充满在这个圣殿当中，让以色列百姓知道神回到我们当中了，他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可以敬拜他。不过以西结书呢，我们必须讲到，当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却发现到那个经文的记载里边没有特别提到哪些事情呢，那是反而值得我们注意，他没有提到约柜，没有提到金灯台，没有提到陈设饼桌，按理讲重建圣殿以后，这些应该重新的放回到圣殿里面，但他完全没有提到，好像给我们一个印象，那是一个空的圣殿。那么什么在里面呢？只有耶和华荣耀在这个至圣所当中。这个是到后来以色列人中间就有这样子一个讲法，他们称作 Shekinah。 Shekinah 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荣耀，耶和华荣耀要重新的回到这个圣殿里面来。 Shekinah 的意思呢，就是停留住在那里的意思，是耶和华荣耀要重新的停留住在他的圣殿的当中。让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称它叫做灵化的开始，让我们不再注意到属物质的，手看着手摸得到的，眼睛手摸得到的，眼睛看得到的这个约柜啊等等这些器皿，而是让我们单单注意耶和华自己。这也给我们预备了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启示。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跟门徒来到了圣殿的区域，门徒就跟耶稣讲说，你看这是何等的殿，这是何等的石头，那个是大希律用了46年的时间，花了好多的功夫再把这个圣殿修筑的非常的华美。但是耶稣讲说，你们看这个圣殿，如果把它拆毁的话，我三天就要把它重新给建造起来。当时的门徒不明白耶稣讲什么意思，后来等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才明白，原来耶稣就是讲到他自己的身体说的，他要从死里复活，而耶稣自己呢，就是上帝所预备的降世的圣所。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那边讲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呢，在原来文字哦，就是讲到上帝在这个地上搭一个帐篷，或者说呢，就是搭一个会幕。会幕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从天上来到地上降世的圣所，他要成为我们真正敬拜的地方。所以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明白他的意思，这就成为我们今天教会里边我们敬拜上帝的中心。这是我们继续看到耶稣他设立了教会，他复活升天以后求父差遣圣灵 所以今天的教会就是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圣所，你我就是这个圣所里边的百姓，我们要尊他为圣。教会是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圣所，是圣灵的居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在希伯来书那边就做一个说明，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九节二十节里面讲，耶稣他死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就裂开，他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原本这个幔子呢是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的，祭司都是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但是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幔子竟然裂开了，分成两半。所以你看那个幔子呢，有人讲在圣殿里的幔子啊，大概有一个手掌这么厚，那是很厚很厚很厚重的一个幔子，你没有办法说用一般的刀剑把它给斩断了或者裂开的。而且圣经上讲说是从上到下裂开成了两半，这不是人手所做，是出于上帝的。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时候，地震动，幔子裂开，那也是祭司正在圣殿里面点灯烧香献祭的时候。所以这祭司他们都亲身经历，看到幔子裂开了，从圣所到至圣所那个路就通了，就开了。所以希伯来书那边讲说，上帝又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不但是在地上是可以直接进入到至圣所里面，而且代表就直接进到天上，我们就进到天上跟耶稣一起来敬拜上帝，侍奉真神。今天的教会，你看到我们得到了何等尊贵的一个地位，我们不再只是在地上，我们更是被上帝被耶稣基督救恩直接带到至圣所里面瞻仰上帝的荣美，而被接到天上跟耶稣一起来作王掌权，我们坐在这个宝座上面。教会在这上面，我们看我们应该要何等的圣洁呢？既然圣殿是让人不可以进到神面前，圣殿里面如果说人犯罪的话就不可以进到上帝面前，但是人如果洁净自己就可以被上帝接纳进到神的面前。最后这边讲到的圣所呢，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永恒的居所。在启示录那边讲到，就是我们将来天上的帐幕要降临到人间，神与人同在，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任何的疾病，那是神与我们同在一个最后的彰显。而且圣经里面讲到说，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城里面没有见到圣殿，因为羔羊就是这个城里的圣殿，那就是讲耶稣基督。城里面也不需要有光，因为羔羊就是这个光，这是我们今天最宝贝的。那么在所罗门世纪里面呢，我们看到另外留下来最宝贝的呢，就是我们看到所罗门他的国政，这是在历代之下第八章到第九章里面讲到，这里面包含几个方面。所罗门他除了建造圣殿，在军事方面他建筑了很多的堡障作为国防安全的所在。所罗门他意使外国的劳工来从事建设的工作。历代之下第八章十一节讲到，所罗门也跟埃及的公主那边结亲，这是所罗门在外交上面的贡献。再有呢，所罗门带领众人来敬拜神，这是他成为宗教上面的首领。再就是所罗门他的船队，他派遣船队在地中海呢往西边到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他从红海往南经过印度洋，经过这个非洲的东岸，他就让这些船队把远方的货物带回来，包括香料，包括宝石，包括金银，还有一些珍禽异兽等等。这些船队呢是要走很长的路， 出去一趟就要经过大概两年三年的时间。所罗门他不但是在掌握这个贸易的最主要路线，像南洋的丝路跟这个香料之路，在他那边就可以连接起来。还有呢，所罗门成为重要的军火的交易商，他把土耳其那边的马跟埃及那边的战车通作为他交易的一个重点，他在上面得到很大的商业的利益。再有呢，所罗门他掌握了铜矿，掌握了炼铁的技术等等，这些让他在当地得到很多很多商业的利益。再有呢，所罗门他的智慧名声传扬到外邦去，有示巴的女王就来朝见他。所罗门他的富足，圣经上讲说好像当时连这些金子啊都算不了什么，所罗门的威名就能够统管列王，所罗门最后呢就能够寿终正寝，得到上帝给他的安息。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上帝对于所罗门可以说是给他很大很大的威荣跟尊贵。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谢谢各位。